继续来做祷告，我们就开始了。好好好好好好，感谢主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刚刚很重要的问题哈。好好，我们看圣灵跟耶稣啊，顺便我要讲圣灵与火哈，刚刚我没有讲哈，跟这边一起讲哈。好，我们看这个圣灵啊，圣灵的充满啊，路加福音四章啊，我们看第一节哈，耶稣被圣灵充满哈，耶稣被圣灵充满，我们很强调圣灵充满啊，这是好的哈。但是呢，充满的意思是什么？有的时候会被一不小心的解释会被误用啊。其实耶稣被圣灵充满哈，这个充满就是等于说是被占有啊，占有的意思。换句话说是被圣灵引导管制啊，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好，那么这个充满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圣灵赐给耶稣充满以后呢，耶稣就被圣灵去引导。你发现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引他到旷野哈。那么所以你从这里面看到这个圣灵充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含义，是被圣灵去引导啊，是被圣灵去占有，好像一个东西呢丢到一个杯子被水整个包住一样哈。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讲到的圣灵充满哈，通常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一个是指被圣灵管制的生命，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啊。圣灵的充满有两方面，一个是内在的生命，一个是外在的恩赐的彰显啊。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要很平衡啊，不要极端啊。那么圣灵的充满，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啊，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内在的生命，看到没有哈？一个教会的团队服事是需要有内在的生命，人家喜欢跟你配搭，是因为你善体人意，是因为你很温柔，是人家有难处的时候啊，你就用笑嘻嘻的这种态度去把事情解决掉啊，人家觉得你蛮有恩慈。我今天做不好，你说没关系啊，我们为你祷告，这就是一种圣灵的啊，充满以后的一种果子。那么我们看以弗所书啊，来看一下，很多人对以弗所书圣灵的充满也有一个误会啊。其实以弗所书讲的圣灵的充满是指生活上的啊一些见证。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这都是指基督徒的什么生活嘛，对不对啊，他并不是指的你今天去服事的时候要布道会，主啊，你的灵充满我，给我能力啊，他倒不是指的这个，他是指你一般的生活。所以一个基督徒说我被圣灵充满了，好，在生活上的表现，第一个他知道爱护啊，爱惜这个神赐的光阴啊，第二个做事情很谨慎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十七节，不要糊涂，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醉酒求使人放荡，然后被圣灵充满，这些都是指生活方面的哈。十九节是讲的在信仰方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啊，能够来对口啊，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耶稣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等于是被圣灵管制、被圣灵引导啊，被圣灵来占有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讲到圣灵的喜了。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三节，因为圣灵的喜啊，也是我们非常强调而且要解经的时候要解释的非常的清楚的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三节，我们大家来找到来看一下。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好，这个住字很重要哈，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住字哈，这个住字Meno 这个字，希腊文很重要的一个字。那么这个住字有 abide 的意思哈，还有 remain， 还有 dwell， dwell 就是住的意思哈。好，我们来看，当施洗约翰说圣灵降下要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当然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就是指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怎么样降在他的身上，对不对？但是这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圣灵的住不只是在耶稣的身上，圣灵的住 在耶稣的身上是代表了一个正式的差派礼，还有很重要的是代表圣灵时代的开始。不过这个圣灵时代的开始是由耶稣基督开始，一个大的开始当然是从五旬节以后才开始啊。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好，我问你，耶稣吹了这一口气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如果 Benny Hand 的话，就是要吹一口气了啊，对不对啊？啊，我们很尊重这仆人啦，纯解经啦啊，我不反对灵恩的啊，我也是啊，很奇妙圣灵的一个兴起啊，因为我的基督教的资历很浅啊，都比不过你们的，我是很浅的，我1986年在美国信主，三年不进教会，做生意产生了难处，89年乖乖进教会才洗礼，圣经看了。封面跟封底中间都没看。两年以后上帝清楚呼召啊，乖乖到神学院读了三年半，什么服事都是没有，零，是这样子，我是这个背景啊。所以你看我啊，你就知道你应该做的东西啊，做的事比我更大了。真的，你要了解我的 background 的话啊，我是非常浅的一个基督徒，坦白跟你们讲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啊，我们还在学。但是你要注意看耶稣讲的这句话，你们再思，我们再读一遍啊，你们再想想看，你们再想想看，施洗约翰讲的跟这个到底什么关联啊？来，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后面怎么说？说了这个话，接着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代表什么？答对了，很简单，很简单。因为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不是降下来吗？对不对？这是等于是父，哎，就是父又跟他说话，这是我的爱子啊。圣灵同样的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的身上，这是等于一个公开的一个差遣礼啊，开始出去服事了。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了以后，当然未来的福音的工作要谁去做？门徒嘛，对不对？这些门徒我差遣你们去，吹了一口气啊，说完了这话，吹了一口气。那么就意思就是你们受圣灵，就像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啊耶稣的身上是一样的，是一个正式，这是一个耶稣的差派礼啊，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是有经文根据，上下文你一看就懂的，不必想得太复杂，懂我意思哈。好，那么接着这个差派礼赐给他们权柄，什么权柄呢？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好，看马太福音16章啊，马太福音16章来看一看，其实耶稣早就讲过了。好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对了，马太福音16章啊第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好，请后面请读了。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地上所捆绑的就是罪人，罪的捆绑，罪人啊，在天上啊就要审判他了，地上所释放的就是啊能够赦免啊，就是前面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二十三节。所以今天的教会有主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能够赦免人的罪，但是人不接受耶稣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审判了啊，将来就是审判的权柄。好，那么我跟大家讲哈，为什么这些的经文都这么的重要？因为这个住啊，后来就演变成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住在人的身体的里头。到五旬节《使徒行传》的时候，所以你注意看施洗约翰怎么说啊？这个圣灵降下住在谁的身上？就是啊，谁就是用圣灵给你施洗的。所以圣灵的施洗是谁带进来的？耶稣，很简单啊，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啊，将来要赐一个保惠师，要住在你们里头，永远与你们同在。 好，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刚刚讲了有回应，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啊，第二章里面都有回应，这个经文你们都很熟啊，叫他们等候父的应许，就是圣灵的降临啊。好，那么这个圣灵的喜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求父就另外给你们赐一位保惠师啊，一位保惠师。好，那么这位的保惠师呢，是要永远的与你们同在的啊。好，那么第17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在你们怎么样同在。这个同在的希腊文又是 mano， 很重要了，因为他常与你们同住，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后面就解释清楚了，看到没有啊？就是同住的意思啊，就是在一起了，不离开了。这些 mano 这个经文在希腊文经文当中非常之多啊。好，那么到了罗马书，使徒保罗得到圣灵的启示以后呢，同样的把这个重要的真理，圣灵住在人的里头，来做一个解释。那么请看罗马书八章第九节来看一下啊，八章第九节，罗马书八章第九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大家来读一读啊。那么你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你们就知道啊，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啊，保罗使他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请读。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基督啊。好，同样的，在第十一节，好，我们来读一下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这都是指的圣灵住在啊信徒的身体的里头。好，以弗所书里面也曾经讲到，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哈，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哈，我盼望大家先把它搞清楚，因为圣灵的喜很容易被解释错误，是另一种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喜事实上就是重生得救，很重要的哈啊。往往有一些很着，就是有一些比较着重在圣灵的工作的啊，这些弟兄姐妹的解释，有时候会把圣灵的喜当作 second blessing， 你们都知道了哈啊。second blessing 是谁讲的？卫斯理约翰啊，他也是近代可以讲说是灵恩路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人物啊。近代的灵恩的路线，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他的圣灵的神学的里头，他讲到每一个基督徒不止重生得救，还要有圣灵的喜。那么把圣灵的喜跟重生得救 split 分开了，懂我是吧哈？一分开以后，那换句话说，今天你跟我们都得救了，我们还要追求什么圣灵的喜？好了。我的 point 就是说，圣灵的喜到底是什么？你要从圣经中能搞清楚。我们强调人要圣灵充满，这是肯定的哈，我们都要圣灵，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的喜其实就是重生得救啊，把它搞清楚。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一段？我们要从施洗约翰的话来看耶稣基督带来圣灵的施洗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圣灵的洗把它定准啊。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哈、啊。他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啊”哈，好。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很简单的来讲哈、啊，当施洗约翰有一个伟大的宣告的时候，他说啊，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就是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啊。这个圣灵的施洗就是圣灵的洗嘛，很简单嘛啊。好，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一路的看到约翰福音二十章，主耶稣基督吹了一口圣灵，等于是差遣啊。那么当然真正圣灵的喜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因为圣灵降临了，住在他们的里头，对不对？好了，所以圣灵的喜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圣灵的喜就是重生得救那一刹那就有了啊，不是一个人得救以后还要追求圣灵的喜，一个人得救以后应该要追求什么？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是什么？是指的内在生命的彰显，这是指我们对内的。对外我们做上帝的工作需要有能力啊，有对内跟对外很平衡的哈啊。那么很可惜，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很着重外面的啊，忘记了内在生命的一个果子啊，这就是不对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只着重内在的生命而做工却没有能力的话，这也不对啊。圣经是很平衡的哈。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节哈。13节，我们读13节就可以了。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怎么样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个隐就是完全被占有，完全被拥有的意思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洗啊，以弗所书讲到我们都是一洗，这一洗就是指圣灵的洗，就是指的重生得救啊。所以圣灵的喜是耶稣基督带进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有圣灵的喜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喜啊，接着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灵和水了啊。我们来看圣灵和水，耶稣跟施洗约翰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需要重生得救啊，就是讲到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啊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3章第5节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同样的，这里的希腊文水和圣灵是同样的，圣灵与火一样的希腊文的结构。好，这时候我就跟你解释了，施洗约翰宣告圣灵与火，那个火是来描写圣灵的工作，是做洁净的，火有焚烧的功能。你们在解经书的里头有看到另外一个解释，把这个火当作审判，对不对？如果把这个火当作审判，跟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在拿撒勒会议堂的宣告就有很大的冲突，因为耶稣来不是来做审判的，是要把得救的恩典福音放在人的当中，审判是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做的啊。这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来，路加福音第4章，我们大家一同来看18节啊，来看一下，这是拿撒勒宣告啊，拿撒勒宣告，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请你翻到以赛亚书61章第1节来对照一下。那么在以赛亚书61章第1节这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其实还有一句啊，这一句呢，主耶稣基督呢并没有在拿撒勒的会堂中宣告出来。我们看和合本的873页哈，以赛亚书61章，请大家看第2节哈，我们大家看一下，他说报告耶和华的什么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好，这个神报仇的日子，耶稣在拿撒勒会堂有没有宣告？没有。好，所以我们讲到圣灵与火，这个是一件事情，是用那个火去表达圣灵洁净的工作，而不是指审判的工作啊，不是指审判的工作哈。所以施洗约翰的宣告非常的重要，乃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用圣灵施洗，圣灵就像火一样要把人的罪洁净掉。施洗约翰啊的宣告跟耶稣基督口中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水和圣灵的宣告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我们这时候来看到约翰福音第3章了啊，圣灵和水，前面圣灵与火我解释了哈，等一下你再问一下。好，那么这个洗礼哈，这个圣灵和水我又加了几个给你了哈，讲义上有几个后面没有，你再写一下。第一个，就把这个水路德就认为是一个洗礼， 啊，因为路德是天主教的背景啊，很多路德宗啊，这个信义宗、路德宗，他们还保留一些天主教的礼仪啊，所以你到教会去，如果点两个蜡烛的，大概是路德宗或是信义宗哈，啊，那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路德宗跟信义宗是从天主教啊转过来的哈，因为那是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赞成因信称义，但是在圣礼的方面有一些还保留下来的哈，好。那么路德就认为耶稣所说圣灵和水啊，这个水是指的洗礼啊，是洗礼是从圣灵而生的要素，获得圣灵新生的方法啊。那么第二个啊，就讲到这个洗礼呢到底是指什么，如果再严格的讲，有的人认为这个洗礼是指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就把这个水当作约翰的洗礼，换句话说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就这么解释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如果不是从悔改的洗礼和圣灵而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就把这个水当作约翰的洗礼。那也有一些学者把它当作基督徒的今天新约教会的洗礼，也有的认为两个都有啊，不管怎么讲，你稍微了解一下有不同的解释啊。好，那么我们看见把这个圣灵和水当作重生得救的一个条件，特别是洗礼当作条件，就跟圣经冲突了啊！这些冲突的经文啊，你可以把写在你的讲义上。我们看提多书三章第五节就可以了啊。提多书三章第五节，真正要解经啊是比较辛苦的哈、啊，这个信息就比较能振奋人心啊，但是解经是比较。蹲马步了哈，一个桩一个桩给你打进去哈，那这个时候你的信仰不会歪，因为你要做教导，这些都非常重要。你到中国大陆去，我跟你讲，光圣灵论的哈，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夫了。光圣灵论啊，还有得救，中国大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某些地区被称作是异端的哈，先给你们打一个针防御一下哈，啊。那么有些地区是可以接受，他也不反对，有些地区是极端说这个方法我们不接受的啊，所以你要了解啊，你今天在这边学习这些啊，这些打桩的功夫很重要啊，把这个桩都打好，然后我们怎么打桩要从经文里面去解释啊。来，提多书三章第五节，提多书三章第五节同样一个希腊文的结构啊，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希腊文的结构啊。这句经文很重要。重生的喜就是什么？圣灵的更新，懂我意思吧？啊，好，所以那个和那个字啊，你们念汉还是和啊？和啊，这个是口音的问题哈。你在旁边把它写，就是最好的解释哈。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更新哈。所以一个人的得救啊，不应该是把这个喜当作是水洗哈，不然一个人在沙漠要信耶稣，没有水怎么办？对不对啊？那总不能用沙子代替水吧？啊，埋在沙子里头啊，不可，我开玩笑的嘛，当然不可以嘛，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得救不是靠这些外在的东西，是靠什么？靠他的信心啊，圣灵的工作哈、啊。那这都是外在的一些顺服的表达，就像割礼是一个记号一样，是一个见证哈、啊。好，加尔文认为水跟圣灵是同一个动作，指圣灵是洁净的工作。好，我们刚刚讲圣灵与火，就是圣灵就是火啊，那个和把它解释成就是就对了，就是用火来表达圣灵的洁净的工作，像火一样把人的罪焚烧掉，这是施洗约翰的宣告。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告说，你要重生的话，就要从圣灵跟水，这个水是来描写圣灵的啊，这个水是来描写圣灵，水有洗净的功能，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得救的。所以这个圣灵与火跟圣灵与水啊，都是用水跟火它的功能来表达圣灵的工作啊。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水是象征圣灵啊，这也是还不错的啊，因为在约翰福音，如果你要以经解经我就建议你们一些所谓争论的经文，最好是同一卷经文先找答案， 如果再没有的话，就找同一个作者，比如说约翰福音，约翰写的，对不对？就找约翰一二三书。如果再没有，再扩大啊，就在新约里面去找；再没有，再扩大，从旧约里头去找啊，这样比较会 match 那个 background 啊。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来，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啊，三十九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好，这个活水主耶稣基督自己去解释了。39节，耶稣说这个话指着信他的人要受什么？圣灵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宣告了啊，未来要受圣灵啊，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啊。好，那么所以这个水去描写是圣灵也算是不错的解释了啊，不能算差了。那么第四个，这个水解释成是神的道，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跟提多书三章第五节啊，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就讲的神的道啊，要像水一样去洁净啊，啊，神的道水啊，就用这个水去解释成神的道。好，第六个，圣灵代表耶稣，因耶稣而死，圣灵工作，圣灵的工作应用在个人的身上啊。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边讲的圣灵是指的耶稣来了以后呢，要带来圣灵的工作，而那个水呢，啊，圣灵可以应用在人的身上，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得啊，自己来责备自己，这是耶稣带来的。那么这个水呢，就代表施洗约翰的服事是悔改啊，所以把这个水跟圣灵分别出来了啊。第六个比较离谱啦，水是指妇女胎中的羊水啊，是指自然的生育。那么圣灵乃是指从上头啊，上头的一个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服事啊，就是指的一个生命的啊，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要放在一个自然生育的人的一个上头啊，所以这是比较离谱的啊。好，我们从这里面的几个六方面的解释，一般来讲啊，我们讲第二个是比较好的解释，这是从希腊文的文法来看的啊，圣灵，水和圣灵，把这个水去描写圣灵的工作，做洗净的工作。而第四个也不错啊，二三四都是可以用的了哈。第二个当然是最好的，第二个一般来讲是最好的哈。然后勉强的话是第三啊，第四也都可以哈。其他的比较离谱一点哈。好，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呢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宣告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哈，要把圣灵带到人的当中。那么一个人要经过圣灵的工作以后得救了，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进这个字哈？因为这个希腊文啊，前面有一个 AIDS， 好像艾滋病一样 AIDS AIDS 哈，但是它是 EIS， 这个 AIDS 意思就是 into， 应该是 enter into， 懂我是吧？那么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信的时候 believe 都是用 into AIDS 啊，Pistio Ace 就是指的 believe into。 换句话说，约翰福音所讲的信耶稣的这个信是什么啊？是指的你真实的信仰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弥赛亚啊，你真实的来接受他。所以这个进神的国是指的有进入的意思，而这个见神的国是一个经历上的体验，只要是有份于神的国，经历神的国，能够享受神的国啊。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跟啊施洗啊这个尼哥底母呢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讲论哈。好，水就是圣灵啊，那么描写圣灵如水的洁净功能，洗涤污秽跟罪恶啊，这个福音书里面都有。当然，我们翻到几细节书来看一下，在耶利米的新约的当中，耶利米跟以西结是同时代的先知，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做先知，而以西结是在被掳的外邦人当中做先知。这两个人啊，很好玩的，没见过面啊，一个在巴比伦地区，一个在耶路撒冷。那么，但是他们两个同样得到上帝的启示是一样的，非常有意思哈。所以你研究耶利米书跟以西结是一个同时代的先知哈。 那么他们所得的这个启示呢，我们看到以西结来看一下了。耶利米讲了耶利米新约啊，那么神也把耶利米的新约启示给了以西结，同样的啊一些的内容，非常的有趣的。来，我们看以西结书第37章啊，36章25节啊，我们来看一下36章25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36章25节哈。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26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啊，看到没有？我要把灵放在里头。所以耶利米的新约啊，是讲着圣灵的一个什么内住的工作，非常的重要的哈。这个是在以西结书第36章的当中25节26节27节都谈到的哈。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重生啊，你们要用水和圣灵重生的这一件非常重要的宣告，其实是在宣告耶利米约的一个重要的实现。当施洗约翰说这位来能力比我还大的，要用圣灵与火与你们施洗的时候，其实是宣告一个耶利米新约的实现啊，了解我意思啊？因为这个圣灵的工作是洗涤罪恶的工作，像火一样，像水一样啊，这才是这个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基督所谈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含义哈。好，所以各位哈，就了解，希望我们学了这些哈，就把圣灵的火哈，圣灵的洗，火洗这个把它拿掉啊。基督教有圣灵的洗，就是重生得救，还有一个正式的洗礼见证礼。以后呢，我们就应该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是内在的生命能够丰富，活得像基督，外在做工要有能力啊，去布道了不会害怕啊，靠主得胜啊，服事了刚强壮胆啊，这就是圣灵充满两个内外的表现啊，这样子就很平衡了。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么耶稣的讲到这个重生哈，这个字我现在讲一下了。这个重生是两个希腊文，我就讲这个重就可以了，时间的关系哈。那么这个重，这个希腊文 anoson 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重的意思其实是 from above， 就从上面来的啊， from a higher place， 从上面来的。那么你从这个英文的解释 top again， 还有 from the firstfrom the beginning 啊，从这些英文的解释，什么叫做重生？好，第一个很好的解释是从上头来的。换句话说，重生这个意思不是地上有的，是神的预备啊。这个是从这个希腊文字义解释出来的哈。你如果讲道讲重生的道，你要让基督徒知道什么叫重生啊，特别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一个时代里头，你要告诉他，重生不是你得了什么伟大的学位就重生，不是的，因为这是上头的预备，是天上的预备，它的源头是从神来的，而且它是 again 再一次的意思。第一次是从母腹里生出来，第二次乃是借着圣灵使我们啊重生啊，说再一次的意思。所以这个重生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从上头来的，这是天父的预备，神的预备。第二个意思啊，就是再一次的意思啊，再一次的意思啊，再生一次啊 ，again 啊，再一次。那么，如果要讲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啊，可以讲说是啊，从起初的啊，得跟这个起初的啊，这个神连接在一起哈、啊，这个是重生的重这个意思哈、啊，非常有趣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所以你讲重生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先不要讲这个永远的生命，先讲什么叫重生。啊，重置是什么？讲完了，怎么样得重生？啊，就是讲到圣灵。那圣灵为什么会让我们重生？啊，因为人的信， 人的信以后，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像水一样把我们的罪洗干净，对不对啊？你就一路的去讲这篇道，就非常的清楚啊。好，那么我们时间比较有限哈，我们当中一些我就不讲了哈。那我们看尼哥底母跟撒玛利亚妇人，这是约翰福音当中所看见，我们很快的做一个比较。尼哥底母是一个男性啊，他是犹太人，那么他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道德的人，因为他算是属于啊犹太公会当中的一个官。阿轰就是这个是蛮有趣的，清真寺的那个教长也叫做阿轰啊。你们有没有到过清真寺去啊？啊，清真寺里面那个 imam 啊，里面的教长都可以叫做阿轰啊。这个是一个阿拉伯语哈、啊，这个希腊文也叫阿轰，很好玩的，所以很多很多的字都差不多。其实他是一个。可以讲在宗教的里头是一个蛮有身份地位的一个人啊，所以用这个官去表达他。那么这个人呢，他是高道德的，他谈到的内容啊，以主耶稣就跟他讲重生。那他最大的障碍是他的知识太高啊，所以听不懂耶稣所说的啊。那么尼哥底母说嘛，人都老了怎么能重生嘛，对不对？可见他还是没听懂耶稣给他说的话。耶稣看这个人是孺子可教啊，所以给他来个答非所问。因为耶稣啊，这个尼哥底母跟耶稣说，你如果不是从神那来做师父的啊，是不可能，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表示这个尼哥底母对耶稣还蛮有一点正确的认识了啊，所以耶稣给他一个恩典啊，讲重生之道。但是他也听不懂，因为他知识太高了啊。那但是呢，不管是知识啊还是道德，都是需要有神的救恩。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不一样了，她是一个在撒玛利亚不受犹太人尊重的啊一个地区的一个人，而且她是一个犯罪的一个妇女啊，因为她有好几个丈夫哈、啊。第十八节啊，四章十八节，她说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可见她有六个丈夫啊，这是一个淫乱的啊撒玛利亚妇人，不道德的啊。但是主耶稣基督跟她谈活水哈。啊，那么他是一个犯罪的人，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把福音传给他。人的罪不能够拦阻神对我们救恩的爱啊，所以整个来讲非常好玩的，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就特别讲到一个犹太人也需要，一个外邦不道德的人也需要啊。那么保罗书信也是一样嘛，对不对？讲到外邦人犯罪，最后也讲到犹太人犯罪，这两个犯罪的就是代表全人类都犯罪，最后都需要神的爱啊，一样的哈、啊，这个很快的就让你们做一个对比哈、啊。好，那么我们来看拿撒勒宣告，我们刚刚稍微讲了一下哈、啊，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基督从圣殿里面跟尼哥底母讲完了，又经过撒玛利亚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完道之后呢，他就回到了拿撒勒。他在拿撒勒会堂的当中。非常的重要，开始到会堂去宣道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当时是羊皮卷，所以在会堂里面要宣告的话呢，就要读这个旧约的圣经呐、啊。啊，他就读了以赛亚书，而且这个一翻出来就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那个羊皮卷给我们哈、啊，不一定我们能翻得到哈、啊。我们等一下哈、啊，我们找找看啊。找了满身大汗还找不到，耶稣很厉害，一翻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大家一听不得了，原来就是他的使命了哈。来，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的平常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好，那么前面的经文都不是那么难的解释哈，但是后面就讲到这个喜年了，要解释一下，在旧约犹太人的定规当中，有安息日啊，有第七年叫安息年，对不对？第五十年叫做喜年。好，喜年在旧约里面的定规到底要干什么呢？啊，详细经文我不告诉你了哈、啊，反正经文上面都有。但是在定规里面，第一个到了第五十年要吹角宣告居民的自由，其实旧约都有预表的作用的，有预表的。其实这个喜年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恩典了，因为得自由了。我今天是在人家家里做奴仆，第五十天一到一吹脚，我自由了。啊，我好像是被掳的，但是我今天怎么样得释放了哈，我可以回家去了，释放重担得以自由哈。到了新约里面，就来宣告基督释放的自由。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怎么样得了自由，对不对？我们是指的罪的重担得以释放。那么在利未记25章第10节当中，在洗年里头，个人要各归本业跟本家。好了。好，我今天跑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我今天要回到我的本家去了。那么个人各归本业跟本家，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今天是一个犹太人，今天不幸沦落到外邦去了，他要回到犹太的家庭去了，对不对啊？就等于是归回应许信仰的源头啊，让他能够有恩典回到他信仰的源头的里头，归回到他的啊上帝的恩典的里头，一个应许的归回啊。那么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他也应许我们归回天家，完成应许啊，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是暂时的啊，以后我们要归回天家，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啊。好，在这个地的里面有一个处理了，利未记25章23到28节讲到地尽永脉，准人赎回。原来这个地本来是我家的财产，我家今天有不幸了啊，家道中衰了，我这个地要卖给别人，对不对啊？卖可能买转了3手4手，但是到第50年的时候很有意思了，这个地要准人去赎回，给你一个机会翻本啊，呵呵，很有趣啊。这里面都有属灵的含义的啊，他就告诉你，这里面属灵的含义告诉你说，地的权柄是在谁的手里？上帝，很简单。不过这个地托管给你而已，你今天是用你今天啊、有钱你去买了这个地，但是这个地的主权最后还是在神的手里。到了第50年的时候，上帝的定规要准原来的人去赎回，归回基业，社会公平哈、啊，这是彰显神权。我们是客旅，今天我们在地上，不管再怎么努力都是短暂的，对不对啊？时候到了，我们都要回天家啊，这一切都是暂时托管。啊、哦，不管你在湾区买了房子有多大，时候到了啊，都是不能带走的哈、啊。好，奴仆，如果你是做奴仆，得以自由归回本家，彰显神的恩典，蒙神眷顾，在基督里被掳的得释放啊，这边都有很多的经文。所以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去宣告这个禧年来到的时候，犹太人我说了，他们非常懂得利未记的啊，他们成为律法之子的时候就研究这个利未记，所以他们一听到禧年。哇，不得了，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哦、他就了解今天、啊、耶稣基督所来的这一个、啊、宣传的、啊、传道的这个目的是要把恩典自由、啊、这个释放放在以色列的当中、啊、好，那么至近的亲属有四个责任，我现在又讲至近的亲属了，就是最能够去帮助有需要的那些人的啊，至近的亲属，就像波阿斯一样，他是一个路德的至近亲属啊。那么第一个，他有一个本分的工作，要赎出弟兄的产业。所以今天耶稣是我们的至近亲属，他赎出了亚当的产业啊，他赎出了啊亚当的产业，让我们今天因信而可以继续的得产业啊，这个产业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回的。在亚当里头我们失去了伊甸园，对不对？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国度里。那么这个至近的亲属要赎出弟兄得以自由啊，耶稣赎罪人得以自由，加拉太书5章第1节。对，这个至近的亲属要为死兄的啊这个生子留名啊，就是路德基跟普阿斯的里面的重点了。那么耶稣的救赎使我们的名字留在什么？生命册上，看到没有？非常的美哈、啊，懂不懂这个意思哈、啊？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的名字可以留在什么？天上的册上啊！这就是旧约里面讲的至近亲属一个非常重要美好的含义。好了，第四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至近的亲属是要为弟兄报仇。哎，这个仇，从旧约来看好像是人跟人之间的事，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这乃是咬死耶稣基督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因为人类最大的仇敌不是人跟人之间，人类最大的仇敌是那个魔鬼啊，而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败坏那个掌死权的，为我们报了亚当之仇。很有意思啊，这就是禧年的里面，你从旧约利未记二十五章当中啊，所以当耶稣去宣告这个伟大的时候啊，一个服事的时候啊，犹太人就从拿撒勒的宣告的里头，他可以来了解耶稣的服事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各位啊，你去读这些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的跟你们强调哈，其实呢，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是很深的，因为它的根在那里啊。你如果只是表面就读过去，报告神约拿禧年就读过去的话，你就不会了解当耶稣去宣告的时候犹太人的感受。犹太人他很了解这些的，所以到三十二十节的时候，路加福音四章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他讲完以后，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怎么样，大家都傻了，两眼睛瞪得大大的瞪着耶稣啊！你看这个反应你就明白了，哇，这个人不得了啊！啊，然后耶稣还跟他们说，哎，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一方面称赞他，一方面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搞不懂了哈，这个很矛盾的，很矛盾的啊。那么这个人怎么会讲出这么重要的一个经节，而且还会跟我们说今天要应验在你们当中，他到底是谁？再一看啊，约瑟的儿子，哇，木匠的儿子啊，再来他就很不喜欢他了。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有这么伟大的宣告，不可能嘛。啊，他们就开始不太喜欢他了哈。啊，到了二十四节啊，耶稣就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悦纳的啊。所以这就是啊拿撒勒一个伟大的宣告，而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服事就按着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后面那个报告神报仇的日子，他没有宣告啊，那个是第二次再来他才来做的啊。好，那么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哈，你就了解哈，我们在初期来研究这个耶稣的服事的时候啊，其实这些宣告呢都非常的重要哈，因为这是关乎到他整个基督生平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哈。好，那么我们继续的要来看耶稣的神迹了哈。在我们看耶稣的神迹之前呢，请大家再把那个图拿出来哈，我要来跟你们谈这个耶稣的神迹了。好，那么我们谈耶稣的神迹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只能综合性的来谈了哈，不能够很详细的一个一个神迹去看。但是我们对于神迹各方面，我们会有一个探讨。我相信这也是你们比较喜欢的一个话题了哈。好，这边比较有点模糊哈，就请你看这个表哈，给你看这个表哈。那么我们花了一段的时间把一二三大致重点都讲了啊，还有一些解经的难题。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就讲耶稣的神迹是这个部分了啊。耶稣的神迹很多，三十多个到四十四个啊。那么每一个人的看法稍有不同啊，不过保守有三十多个啊，三十五六七个，最多可以讲到四十四个啊。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神迹都讲完，但是呢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把耶稣的神迹从加拿水变酒的神迹，然后我们就讲到他世上神圣城啊，最后一周进入到这个受难周我们就不谈了，因为受难周的神迹很少啊，最大的神迹是耶稣的复活嘛啊，那就没有什么神迹了。所以我们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么我们从这个表的里面哈，第一个你要看见这个神迹最多产生的是什么时候啊？第五，有没有看到亚利利的地区？这也是耶稣基督开始服事的时候哈，一开始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啊一个服事哈，在加利利的地区。那么在加利利地区呢，这个神迹有分类的哈，我们现在来看讲义了哈，先看一下神迹的分类哈。很快的来看一下，那么这个神迹分成几类的？有医病的啊，我们保守估计有26个，当然还有更多了哈。那么也包括有 赶鬼的部分哈，有些病是因为鬼附哈，但是也有病啊，鬼走了以后病也好了哈。大麻风是不治之症，有很多啊，发高烧，像彼得的岳母发高烧哈，这个可能有药救，可能啊可以一般可以医治，但是啊主特别恩待来医治了。瘫痪啊，这是不治之症。那么失明不治之症，耳聋结舌啊就是不治之症，还有外科。这外科是哪一段经文啊？啊 ，surgery， 哪一个经文？哎，耶稣不是在克西马尼园被抓了吗？对不对？啊，那耳朵啪啊，那个我称作是 911 的服侍，你们就很有意思哈。耶稣马上就把它医好了哈。这个耳啊，这是外科啊，非常有意思哈。还有妇科啊，血漏的妇人，对不对啊？妇科哈、啊，还有死人复活，当然有好多哈、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稍微有一个概念哈、啊。那么，除了医治以外，还有包括自然界的。这个自然界的里面呢，就包括了平定风和海，这是弥赛亚的全能啊。那么，平定风和海表示呢，他能够有这个权柄来做治理的工作哈，我们同到创世纪第一章治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啊。那么超越物质五饼二鱼啊，这是超越物质的。那么再来是赶鬼了，这是灵魂里面的疾病哈、啊，被鬼附。那么我们也看见鬼认识耶稣的身份啊。那么我们也知道鬼知道神的计划哈、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24节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当人还不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鬼早就知道了。所以人很难信哈、啊，鬼一看到马上就说：“啊，我的时候还没到啊！”马上就有反应的，比人还快哈、啊。所以做服事工作不简单哈、啊。有时候赶鬼还容易啊，改变人的思想太难了啊。所以有赶鬼恩赐的也不必太骄傲啊。改变人的生命比赶鬼难上加难。啊，在耶稣的服事里头，最难的是改变法利赛人的扛孤立啊，啊，钢筋水泥的头脑啊，但是赶鬼很快哈、啊。来，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来，请大家看24节哈、啊。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么？我知道你是谁，是谁的什么圣子哈、啊？耶稣在拿撒啊，在加百农服事，在会堂的里头，他到会堂，魔鬼已经开始说你是神的圣者了。啊，别的人可能还听得莫名其妙啊！啊，耶稣责备说：“不要说啊，不要作声，从这个人出来吧！”啊，好，路加福音4章33节啊，非常有趣哈、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4章33节啊。来，我们一同来看同样的经文哈、啊。耶稣下到加百农，在加利利做成安息日，教训众人啊。那么第33节，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的，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这些污鬼还会加个拿撒勒呢？他想耶稣就好了嘛。但是耶稣这个名字太平常，就像老张，老张到底是哪个张，对不对？啊，那一定要讲得很清楚的啊。所以他说：哎呀，拿撒勒耶稣，这个鬼也很绝的啊，还讲得很清楚哎，还是拿撒勒那个耶稣哎。”是你们瞧不起的鬼道是很搞得很清楚他的身份是什么啊？你去读这些经文非常有趣哈、啊。好，马太福音8章27节啊，这个鬼还知道啊，我的时刻还没到哈、啊，这个人都还搞不清楚哈、啊。耶稣行了一大堆神迹，还有人不信，对不对？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时刻其实也很快就到了哈、啊，但是鬼都还知道哈、啊。马太福音8章27节，好，在抹大拉啊。耶稣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的地方，有两个被鬼附的从坟墓里面出来迎接他，坟营里头哈，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上到这里来叫我们受苦么？哇，所以你看哈，他们先下手为强啊。啊，很厉害哈、啊，这个鬼啊，先跟主耶稣基督做宣告哈、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弥赛亚的神迹里头哈、啊，神迹不管是赶鬼、医治，还是自然界的里面，这都是超越人的能力的哈、啊，这些都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呢、啊，还是容易的。 但是最难的是心思的鬼。来，我们看路加福音13:14，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行完神迹了啊，有的人还说干嘛你要行神迹啊？路加福音13:14，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从第10来看一下，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了18年啊，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过去叫对他来说，女人，这个你脱离这个病，用两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好，14，请读。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应当做工，那6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好，主耶稣就骂他是假冒伪善的人了。好，你看这个管会堂的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有6时间你不来啊，安息日这一天你来啊，这个安息日你不应该做工的，可是你却做工了哈。其实呢，这个管会堂的不讲还好，这一讲呢，他就罪更多了。这18年他都没有去探访他哈，这也是他的问题啊，你懂吧？他如果不讲也就算了，对不对？啊，反正恩典临到这个女人，他讲了这个句话呢，其实也定了他的死罪嘛。啊，按照道理他应该去关心这个啊被鬼附的女人嘛，18年了，这18年当中他说你都没有来，问题是说你怎么没有去啊，这里面也非常有趣哈。好，耶稣就骂他了哈。好，16，你看耶稣怎么说，他说这个女人啊，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吗？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教训这个管会堂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心思的鬼最难赶啊，这是在福音书当中你所看到的哈。好，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以后呢，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神迹的目的，然后我们也会来讨论啊，主耶稣基督行使神迹，慢慢的你会看到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看哈，让我们对神迹看得非常的平衡哈。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有神迹也感谢主啊，这是主的恩典，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也要很平衡的来看这个神迹哈，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迹的当中。